中国股市继续暴跌，波及全球市场。金正恩拒绝北京邀请出席九三大阅兵。美中接近达成两军空中相遇规则。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很高兴再次与您见面。中国的股市在星期二继续下跌，上海证券交易指数跌破了3000点大关，欧洲市场还有即将开市的美国股市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今晚我们将有来自纽约还有亚洲等地市场的最新消息。那么中国股市在星期二的跌幅达到了7%。那么在新一轮股灾的冲击之下，中国政府也在星期二的晚上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您做更进一步的详尽报道。我们看到了中国股市的持续暴跌，可以说引发了华尔街股市在内的全球市场大幅的震荡。中国政府它到底有没有能力来解决这起股市危机呢？这也成为了星期二许多投资人关注的焦点。我们下面呢为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为您介绍在纽约市场的相关情况。方斌你好。
因为你好。
是方斌，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二早上很多人开玩笑，美国的股市投资人可能连早餐都吃不下了。跟我们谈一谈在星期一华尔街市场这个过山车的表现到底如何，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出现抛售的情况呢？
好的，纽约股市星期一在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 8.5% 的影响下，经历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震荡的一日。那么道琼斯指数开盘呢就暴跌超过了1000点，但是随后呢在上午到中午的交易过程当中呢又强力的反弹，收复了大部分的失地。但是午盘以后呢卖压再度升高，市场呢接着急挫。虽然在收盘前一小时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呢是小幅反弹回16000点以上，但是最后呢仍然不堪卖压，以15,871点收盘，跌幅呢为 3.6%， 跌下了588点。那么大家更关心今天的美国股市，虽然上证指数如刚才您所说的继续暴跌了7%多，跌破3000点，但是欧洲市场已经是全部反弹，美国的道琼斯期货指数一直在升600点左右徘徊，预期呢今天的美股呢将会开高，而且很可能呢会出现绝地反攻的局面。
嗯，是。那么方斌，继续，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这个中国政府在星期二晚上又宣布了新的一轮救市的措施，这也让很多在美国的投资人还有分析家也在关注，大家都在质疑，就是中国政府有没有来拯救这场股市危机的办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根据你采访的这个经验，专家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根据我采访以及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些报道呢，大家都认为说那个中国政府在这个前期的这个人为的拉抬这个股市的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制造了一种人为的这个股市的这个一种好的景象。那么美国的一位这个黑石这个投资研究所的这个高级主管叫费希尔，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啊是在4年前卸任的那一任领导人，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在金融改革上一直不作为，那么以至于呢就是没有开放货币汇率市场，那么现在的领导呢想赶上去，但是呢太晚了。不过我采访的另外一位曾经常驻中国的这个华尔街的银行家就认为说，晚不晚是无所谓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心态的问题，就是你允许不允许经济出现这种衰退，允许不允许股市出现波动。他说中国政府呢采取的是小问题捂着，大问题也捂着，捂到捂不住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可收拾了。他说呢他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呢，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好，而是悲观在于呢中国要经历的波动跟现在政府的这种心理准备有很大的距离。那么人们说中国经济形势很坏呢，是相对于政府的观念而言的。中国政府呢一直不愿意呢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像银行的坏账啊、政府的债务啊等等，而是呢提出一些新的这个花样啊，比如说一带一路中国梦啊， 那么最新的一招呢，就是一年前利用股市呢让老百姓赚钱，让企业融资，然后呢能够推动消费，推动投资。但是呢，股市的暴跌说明了股市呢不是可以人为搞上去的。他觉得中国政府呢应该把衰退和波动当作经济常态。那现在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样做呢？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斌在纽约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也知道今天很多人都预期华尔街股市在预示开盘呢会出现上扬的局面，我们也请方斌持续我们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国，我们刚刚提到了星期二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指数的跌幅达到了7个多个百分点。中国政府在星期二晚上也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B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上海股市星期一收盘暴跌 8.49%， 创下八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而星期二沪指午盘虽有所反弹，但下午再次狂泻，收跌 7.6%， 市值蒸发近4万亿，沪均蒸发近8万元人民币。面对这新一轮的股市冲击，中国星期二晚间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日本和香港股市周二早盘从周一的全球股市大跌中回升，但午盘再度出现抛售。日经指数周二尾盘下跌了大约 4%， 香港恒生指数一路走低，收盘前反弹。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星期二开盘后上升 2%。 一位35岁的投资者说，他担心这可能是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开始。
也不只是中国跌这么多，像美股啊，像欧洲股市啊，都跌了很多。就是说，这已经不单单是中国的事情了，这可能是引发了一个全球性的一种金融危机的前兆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觉得后市也不太能看好。
但是上海另一位股民也说，其他国家股市虽然也跌，但没有中国这么严重。
中国比国际上跌得多，人家跌1%、2%、3%，中国跌8%。老百姓吃不消了，国家不救市是不对的。
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中国股市信心溃散，已经基本失去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救市力度也明显减弱。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中国股市的暴跌对于美国复苏的经济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甚至还有人关注这是不是会引发新一波的金融危机，而投资人又该如何应对这场非常颠簸而动荡的旅程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系教授陈志武来为您进行分析。陈教授您好。
你好，
早上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全球股市，我们看到了这两天来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这和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大关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呢？
当然中国经济经过了30几年快速增长以后，有一些下行的压力，这不太奇怪啊。当然经济方面有下行压力，至于说股票市场是不是这个对中国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影响不会那么大，因为毕竟中国股市的那个参与者数量比较有限，几千万到一个亿左右的股民，但是呢，中国13亿多的人口啊，整个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体系，总体上呢跟股市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过去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股市不一定涨多少。然后现在的话，经济下行的时候，股市前过去一年涨了一些，最近跌一些，但是总体上呢，中国的股市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台边戏，并不是一个舞台戏。
是，那么也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一次的这个股市震荡也可能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我们看到美国的前财政部长桑莫斯，他就在自己的推特上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情况的初始阶段。那么甚至还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的金融风暴，您的看法呢？
我倒没那么担心因为美国经济第一的是过去这些年跟中国经济联系很紧，但是并不是紧到中国一有问题美国的就会出现危机的这个程度。因为毕竟美国的这个就业的情况房地产行业都是非常好的只要美国的就业，美国老百姓的家庭非常好，那么美国经济80%几就非常的靠得住了正由这个原因呢 美国经济未来的这个一两年会继续走好。至于说中国 A 股市场的这些颠簸、这些危机，是不是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当然目前看的话，是给美国股市带来了一些震荡，但是我觉得这些震荡呢，更多的是给中国和美国的投资者更多的进入美国股市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机会。
是陈教授，就像您说的，很多人都说这其实是一个进场买股来发财的好机会。对于投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在这个星期到底在股市方面有哪些值得他们关注的发展呢？
我觉得第一呢，中国国内的投资者呢，不要太恐慌因为毕竟股市已经回调了很多然后中国经济也没有目前没有进入危机所以要糟糕也糟糕不到哪里去。第二呢是应该分散投资特别是在国内的话，我个人觉得理财产品，有银行提供的那些理财产品还是非常靠得住的，远远比股票市场要靠谱得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国内和国外尽可能的做一些分散投资，因为毕竟美国经济跟中国的经济呢，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有这个相互补充的作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时候，美国经济上行的压力在上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投资者更多的在国内和国外特别是美国做一些投资的配置还是非常非常理智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在星期一亚洲股市、欧洲股市的暴跌，那么在星期二呢，许多的亚洲市场仍然在持续下滑。美国的金融市场目前看来是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以说给全球股市都带来影响。不过也有经济学者认为，动荡其实是一个健康股市的正常现象。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管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还是油价大幅走低，美国专家认为股市到了做出重大修正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应当从最近达到的最高点下降至少 10%。 AZZAD 资产管理公司经济学家布洛克威尔指出，美国股价2009年增长了近两倍，股市下滑是一种自我修正机制，能保证股票价格维持在合理水平。
Kind of a tremor.
你把它想象成一次震动，而不是大地震，也就是地壳释放出内部一些压力。股市现在就是在释放出一些压力。从长远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健康现象。
亚洲新兴市场和那些依靠商品市场的国家受到的打击更大。纽约证券交易员威利斯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稳定的需求，但中国在公布经济数字的时候缺少透明度。
我们以为中国经济增速是 7%， 其实可能只是 7% 的一半，而减少一半就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定价。这就是股市和商品市场现在的情况。
经济学家们认为，尽管股市动荡，但从 GDP 年增长率到就业率来看，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旧牢固。这也是为什么 Bankrate.com 的汉姆里克认为，美国央行会按原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提高利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为美联储官员不会因为美国股市连续几天走低就改变了他们的做法。不过如果美联储官员认为金融市场的形势开始影响到实体经济，消费者因为被股市动荡吓坏了而停止消费，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了。
亚洲股市星期二连续第八天大幅下滑，中国股市跌幅高达 7.6%。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那么继续我们来看看呢，由于对中国经济的忧虑，在日本东京股市在今天也持续的下跌，而且跌幅还刷新了半年来的新低点。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连线请 VOA 卫视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余文你好。
是戈兰，我们知道今天日本股市继续的下跌，而且还同时面临了这个日元升值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啊，跟我们谈谈今天市场的情况到底是如何，那么日本的内阁政府又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好的， 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日经平均指数呢就狂跌，那么但是就是到了后来开始呢，就有一点回升。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投资者认为说这个跌的差不多了，就是应该可以入市。那么另外也有一部分的人就是期待中国的央行能够救市，所以这种因素是很大。可是到了中午的上海在股市午休的时候，这些投资者呢又觉得心里又觉得很忐忑，于是又开始抛售，全天呢就跌破了一万八千点的大关。
是
啊，那么日本政府今天早上一早呢，安倍政权的这个内阁大臣呢就纷纷表态了，显示主要是两种意见。第一种就是安抚投资者，不要着急，不要心慌，要冷静。另外一个方面，他其实也显示了安倍内阁本身自己也挺惊慌的，因为他们就现在就是说要第一个就是呼吁发达国家能够合作来一采取一些应对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说想提前把日本的补充预算案和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前向各地区实施，以这样的来稳定一种经济的这种消费的状况。宇文
是，那么格兰跟我们最后来谈谈日本的舆论呢、啊、对于中国经济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他们又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日本的这个对于今天因为中国的股市上海股市跌得太多了，那么所以呢像产经新闻就说了，中国政府花了四万亿人民币的这个救市呢就成了泡影，反应很悲观。那么共同社也认为说这可能是全球金融动荡的开始，那么对日本来讲，经济的这个会复苏的前景也变得很朦胧，整个反应都比较悲观。那么舆论呢主要就是金融专家们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就认为说，其实心理的因素很大，这个心理的因素包括了就是说中国最近不是贬值人民币嘛？那么它贬值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为什么贬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引起很多的臆测。因为中国的这个政府公布的一些数字呢，一向日本是不太相信的，尤其别人在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方面，说是7%，但是日本比较相信，就是说电力消费这等几乎没有增长，那么铁路运输也很糟糕，所以就说整个的最具体的数字来讲，那么日本的这些金融专家，比如说这个平野英治，就是前日本央行的这个理事，他就分析说，他们把李克强说的话透露的一些中国经济的信息叫做李克强指数，他们认为李克强指数反映的情况，就事实上中国的 GDP 只有一半，中国政府说的一半，大概甚至可能只有2%到3%，这种方面的这种心理的因素猜测很大。那他们认为说中国的股民其实也是很不相信政府说的话，那么国外也不相信，所以这种心理上造成的这个因素可能不是中国政府能够救市能够做得到的，这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指出就是说他们也劝告就是说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呢，不要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不好就想着撤出来。他说因为说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别忘了中国还是个很大的国家，所以呢很多假如有很多外国投资想撤出来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呢就更应该留在这个中国。
好的，
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们还有一个乐观的说法，就是说其实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中日关系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会比较需要日本。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分析。我们谢谢戈兰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虽然我们看到全球有许多的股市在持续的下跌，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包括香港包括台北股市在内，有部分的市场在星期二已经开始止跌回升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政府动用了国安基金来稳定股市。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台湾政府在今天以5000亿台币，大约是980亿人民币的国安基金进场，那么来挽救这个股市，跟我们谈谈今天的成效是如何呢？
好的，台北股市啊，在今天一开盘之后呢，的确也是有这个走低的这个情况啊，但是非常明显的，在台湾的这个国安基金啊，那么进场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止跌回升的情形啊，那么中场呢是 还是上涨了265点的这个情况啊，相较于一些亚洲其他的这个股市啊，台北股市今天可以算是表现的比较好一些。那么事实上在昨天的这个情况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惨啊。那么很多媒体这个台湾股市被送进加护病房来形容这样严重的程度啊。那台北股市呢，事实上昨天也创下很多的记录啊，包括这个盘中一度这个跌幅啊是史上最大的，那么还达到了这个430家的这个股票，不论是绩优股还是非绩优股啊，都出现这个跌停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了这个838家的这个股票的净值呢都跌破了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情况。那么当然就是说在未来呢，也许这个全球股市乃至于台湾股市到底还是能够维持这个稳定的这个情况还很难说，但至少台湾的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之后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玉文
是，那么永泰，那么在政府基金进场之后，投资人的信心有没有重新回到市场呢？他们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反应？金融界的人士又是如何分析的？
好的，台湾的这个股市啊，事实上也有好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的情况啊，所以不少的股民啊，其实还蛮专业的啊。那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说台北股市今天的这个上扬啊，那么是政府这个等于算是刻意的这个来护盘啊。他们认为，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只是一天的这个行情是有点担心的，也就是说会出现这个昙花一现的情况啊。他们认为，有可能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股民也表示说，事实上台湾的这个经济啊，是这个浅盘型的这个经济啊，非常容易受到了这个外部就是世界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个股市的形成的影响啊，所以到底这个政府这个做多的情况能不能维持下去，他们也抱持一个质疑态度。那么另外这个财经专家也表示说，今天的这个股市没有下跌，不代表未来就风平浪静。那么对于这些情况啊，事实上台湾的这个金管会的主委曾明宗呢，他也是看在眼里，那他也坦诚了，那么台北股市接下来的走势，除了要看中国大陆股市，还有欧洲股市、美国股市，那么才来决定台北股市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稳定走下去。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关注全球股市的最新发展还有反应，也请您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那么同时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朝鲜半岛双方终于在星期一达成了协议，这场协议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韩国在星期二关闭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这也是为了缓和朝鲜半岛最新紧张局势所达成协议的部分内容。朝鲜方面呢，则就最近的地雷爆炸致残两名韩国士兵表示了遗憾。韩国总统安全顾问金宽镇说，南北双方同意将要就改善关系尽快的在首尔或是平壤来举行会谈。我们看到了，在经过了4天的马拉松会议之后，朝鲜半岛的双方在星期一达成了协议。这场协议到底能不能够化解紧张危机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石元华石教授来进行分析。石教授您好。
哎，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先跟我们谈谈这起会谈啊，其实一开始南北双方都不让步，是什么原因促使协议的达成？您认为协议是预期中的吗？
我觉得这个协议啊，有三个看点。第一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协议呢，这个朝韩之间这一次已经引成对抗的这样一个死结呢，是解开了。那么朝鲜承诺这个不挑衅，这个韩国这个表示这个不哭应喊话，那么双方的这个也都降低了这个戒备的水准，那么半岛的局势呢 应该说暂时的是走出了这个对抗。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反表示出这个朝韩双方呢都做了一定的让步。那么从让步的幅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朝鲜可能让步的更多一些。
嗯。
因为这一次冲突的这个背景啊是美韩的军演。那么朝鲜在不涉及军演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让步，那么使得这个事态呢，有可能走向一个缓和。
是。
我想这是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就是朝韩的交流呢，通过这一次谈判呢还有所进展。那么这个主要表现在四点。第一呢，就是双方要尽早的承诺要进行务实的会谈，进行对话，进行磋商。多领域的对话磋商，这是一。第二呢，在中秋节已经达成要举行离散家属的见面，因为这个已经也是停了很长时间。第三呢，要召开红十字会的工作会议。
嗯哼。
第四呢，民间的交流要加强。那么我想，这个是超出了这一次危机的，这个对朝韩交流这个会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第三个看点呢，我们觉得这个朝韩关系这个局势啊，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双方的互不信任啊实在太深啊。比如说韩方对于停止扩音广播呢，它是有前提的啊，那就是说不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那么现在已经停止了啊。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协议的解读呢，我想很快就会有区别啊，不同的解读。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里面呢还有这个美国的因素，还有核武器的这个因素，那么这样些问题呢交叉在一起呢，朝韩关系要进一步的发展呢还是非常困难的啊，我们还得观察啊，也有可能会倒退。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那么石教授，我们在关注完这个朝鲜半岛达成的协议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天媒体已经有报道传出金正恩已经拒绝了北京的邀请来出席9月3号的北京大阅兵，那么更让外界怀疑北京与平壤这两个盟友之间是不是陷入了更加紧张的关系，您的看法呢？
我想金正恩不到北京来这个参加这个阅兵观礼呢，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啊，包括这个接待的标准啊等等。那么他还是派了他的政治局的委员、重要的这个代表呢到中国来。那么你如果注意的话呢，中国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把这个朝鲜代表的这个评价呢是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来报道的。所以我觉得呢，中方对于朝方的这个金正恩不能来，我想是理解的。
好的。
那么不至于会影响到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石渊华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朝鲜半岛协议的相关内容，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我们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今年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为您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借由二战老兵还有烈士遗族的回忆，要带您重回战场，找回历史的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会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的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对报应道堂兄弟兄弟于干，怎冤冤相报永驻此。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
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再不清。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祖父亲，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会缺席9月3号北京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说，朝鲜方面派出了第2号人物崔龙海来参加下个星期的北京大阅兵。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出席中国的庆祝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星期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是否可以证实金正恩拒绝访华邀请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说，
我们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高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能够率团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
观察人士指出，由于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中朝关系已经大不如前。崔龙海2013年时曾经访问中国，并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确定有3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北京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朴槿惠访华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仍在讨论中，对朴槿惠是否会出席9月3号的阅兵仪式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我要找感
觉。西班牙还有摩洛哥政府当局在星期二逮捕了14个人，称他们是属于一个为伊格拉克还有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招募作战人员的网络。西班牙的内政部说，逮捕行动分别在马德里南部还有摩洛哥北方卡萨布兰卡等地展开。西班牙内政部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西班牙在近年来拘捕了数10名激进分子嫌疑人，其中包括了今年3月逮捕的8个人。当局称这些人在西班牙境内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宣传。西班牙军队在去年加入了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伊斯兰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还有包括摩洛哥在内的阿拉伯联盟在今年1月实施反恐计划，分享有关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情报。在7月与世界大国达成有关其核项目的协议之后呢，伊朗继续的与这些国家的复交工作。相隔4年之后，英国重开了驻德黑兰大使馆，而伊朗也重开了驻伦敦使馆。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访问了重开的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跟伊朗领导人展开对话至关重要。
We're clear-ey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未来的前景，这就是巨大的机遇。但我们知道，我们会在某些领域继续意见不一，有时候还会有强烈的意见分歧。我们不会回避这一点。
伊朗在2011年驱逐了英国大使，理由是英国支持对伊朗实行更为严厉的制裁。2天之后，几百名抗议者冲进大使馆，英国做出的反应是关闭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卢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之后，双方关系持续改善。伊朗外长欢迎双方关系重新开始。
今天我们的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的关系基于相互尊重以及建设性互动和对话的政策。
伊朗驻伦敦大使馆本星期也重新开放。英国表示，英伊使馆重开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渠道，让双方可以就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进行接触。前外交官龚法尼说，随着外交关系升温，英国等国家看上了经济机会。
你可以说伊朗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未开发的主要市场。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也使伊朗跟其他国家建立起新的同盟。
先前伊朗被认为是一个敌对国家，现在伊朗实际上在跟伊斯兰国打仗。我想重新评估跟伊朗关系的时候到了。
英国外交大臣说，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最早可能在明年上半年解除。贡萨尼说，伊朗急于得到外来投资和其他机会。
现在人们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民主，而是就业、社会保障、养老金。
伊朗外长星期一表示，现在考虑重开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还为时过早，但华盛顿目前也没有表示愿意跟伊朗全面复交。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您或许不知道，8月30号是全球强迫失踪受害者的纪念日。最近两个月来呢，许多中国的维权律师遭遇了被失踪、被关押或者被监视的命运。如何惩治强迫失踪行为，如何保护这些受害者的权益，在中国这可能是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下面我们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中国维权律师，也是纽约大学访问学者滕彪，来谈谈他的看法。滕律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政府至今仍然没有签署这个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我们相信他也有他的理由，但是我们看到了对内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对外他又不愿意受国际的约束，这到底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中国的强迫失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从上个月以来，有很多人权律师被抓捕，那有一些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就处于强迫失踪。那实际上在之前，很多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强迫失踪，包括我本人也是曾经有几次遭遇到强迫失踪。所以中国支持你不愿意加入这个联合国的反强迫失踪条约，因为离开这种就是国安国保的各种，比如说软禁啊、强迫失踪、绑架等等各种方法，这个整个的维稳工作是很难开展下去的。
是，那么滕律师，我们再来看看《纽约时报》在今天也报道了中国维权律师梁晓军，他上个星期呢在北京机场被禁止出境，当局的理由是他如果出境了会危害国家的安全。那么从这个案例，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您刚刚也提到，中国政府对于维权律师的打压范围是不是还在持续的扩大呢？
对，因为是还继续有人权律师被警告，被抓捕，而且有很多人权律师在最近一个月以来被禁止出境，理由就是出境后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那这些措施实际上是针对整个人权律师群体。那为一些像周世峰、王宇律师的这些审判做准备。
是，滕律师，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也知道，就在这一两个月来，我们也与中国许多的维权律师要进行访问，但是呢，他们也都被当局强迫晋升，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访问。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您能够来节目当中说明您的看法。继续，我们想要转换一下我们的焦点，在我们关注维权律师的权益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昨天宣布的为了纪念抗战胜利的相关特赦条件。我们看到了中国维权律师呢，刘晓元刘律师，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他说这次的特赦他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附加的条件非常的苛刻。他还说，当年可以对日本战犯特赦，现在为何不能特赦政治犯呢？ 您跟我们谈谈您对于这次中国当局的特赦宣布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特赦的确没有多大意义，它的条件非常严，那也许大概有一些少年犯会被特赦，那和我们非常关注的政治犯、良心犯没有任何关系。那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政治犯这样一个说法啊，他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啊，所有的我们认为是政治犯、良心犯的，他都认为是犯了普通的刑事犯罪。那从他们的一些这一次特赦的条件来看，这个政治犯没有任何可能进这个特赦范围之列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滕彪律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中国维权律师的相关消息还有最新的反应，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我们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看美国国防部说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的空中意外相遇规则谈判目前进展顺利，并且要朝着年底前来达成协议的目标来迈进。美军继续的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飞行，那么中国对此行动有所不满，这也促使了两军期望可以尽快的达成协议。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一项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四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正在朝年底前达成这项目标迈进。
我们正在就这份文件举行谈判，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共识，我们将继续朝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
美国近来不断派海军最先进的P8A 型海神侦察机到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附近空域侦察，并行使美国所说的在国际空域自由航行权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这一局势加剧了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使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2014年8月，美军一架 P8A 型海神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飞行时，中国一架 J-11 型战斗机直接从美军飞机腹部穿越，再翻转机身掠过美军机首，向美军显示其武器。不过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中说，在去年8月的那次事件之后，两国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此类的危险行为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呢，计划要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建造一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这涉及了1.5亿人口。那么随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向河北、向天津来延伸，野蛮拆迁的侵犯民众权益事件也再次引发了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呢，最近就在河北的保定市来采访了一起暴力掠夺公民财产的事件。这起强拆事件呢，可以说考验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合法性，还有它的规范性，也是中国各地违法强拆行为侵犯人权的一个缩影。有关情况，下面就是记者东方从河北保定发回来的报道。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 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
往窗户上弄屎，往家里头逮那个硫化弹，就小的特别厉害。完把那个那家那女的脑袋，他们现在拆着走了，脑袋踹在地下，让还一直会蹬着脑袋。有一家一会儿来的那个人，他老婆婆他们这是两家子，说他老婆婆80多了，从屋子里头拽出来，一吨一吨的蹲出来，有100多米。那老太太上医院里头住了将近有半年的医院。
我家是多次被砸，这个最少有10次了，都这个派出所都有记录，110。他们这整个一个现在是，我认为他们这是土匪工程的，这是。
车就在这儿放着，就是在我们家院子外边放着，然后就被那个黑社会的，我们都有监控记录的，黑社会的就戴着那个口罩，然后戴着帽子，然后就拿锤子把我们那玻璃给砸了。
据村民反映，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嫌官商勾结，王范庄的村官王连营和保定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全国等权钱交易非法立项。2014年9月，保定市南市区国土分局曾判决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土地转让手续、没有拆迁证、没有城市规划和建设许可等，完全是非法占地项目，责令停工。然而中国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判决书已经下达将近一年了，开发商完全无视判决。记者看到工地仍然在继续施工。
2013年6月25日，对这个违法施工的金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查处。2013年在9月13号对他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东西你再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事了，成了坏事了，是吧？他打着这个旗号办这种事儿。
这个非法建筑工地与当地居民房屋相距只有几米，搬运材料的塔吊在居民家上空飞来飞去，有的居民家墙壁甚至被建筑施工方撞裂，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根据8月23号公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京宝石、京长秦三个城镇聚集轴将成为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王范庄地处保定市，是中国京津冀一体化规划辖区范围的一部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过曾经由北京迁都保定的说法，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河北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严重污染的省份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十大污染城市，河北就占了7个啊，这个保定是否适合作为副政治中心啊，甚至作为副首都？我觉得是有疑问的，而且这些公务员愿不愿意去，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到保定去。
河北省在追赶这些差距的过程中，违法拆迁、暴力拆迁的事件层出不穷。2015年4月，河北邢台市白小旺城中村改造项目强拆，造成一名男子死亡。2014年11月，河北邢台开发区黄家屯村遭200余人强拆，被夷为平地。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加快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尊重公民财产、忽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等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河北保定王范庄报道。
在美国西部的华盛顿还有加利福尼亚等州呢，最近饱受野火的肆虐，已经有数千居民逃离了家园。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发回来的报道。
飞机和直升机在抛洒水和阻燃剂， 努力阻止大火蔓延。
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看到空中洒水飞机飞过来，特别是 DC 实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一些地区上空的浓烟使飞机无法飞往那里。
The blessing and a curse, the smoke.
这种浓烟利弊兼有，它笼罩在物体上面会减少一点点火势，可同时呢，烟太浓烈，我们的飞机就不能飞了。
官员们发出警告，居民要留在室内直到烟雾消散。烟雾和频繁的疏散让当地农场的牲畜难以应对。将近29000名消防队员正在干旱和酷热成灾的西部地区各处奋力灭火。许多居民加入了灭火的努力，试图遏制野火逼近家园，并且为那些不得不逃离家园的民众提供庇护场所。
这是一个非常慷慨而且关系非常紧密的社会，因此一旦消息传出去，你知道大家相互认识，人们彼此敞开自己的家门，甚至有些旅馆都开放了，让人们在旅馆过夜。
人们担心一场来临的风暴可能在华盛顿州一些地区加剧火势。好消息是一些地方的大火已被扑灭，居民得以返回家园。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宣布了新的行政措施，还有一些方案，希望可以促使房主还有企业更容易的投资绿色能源的改进。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国家清洁能源峰会上担任主讲嘉宾。在总统宣布的步骤里，根据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新规定，可以扩大贷款，允许屋主安装能源的改进设施，同时分期的来偿还费用。到目前为止，使用这种贷款一直是受到监管限制。奥巴马总统还表示，能源部将再获得1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担保金，来鼓励技术的创新。美国白宫在星期一赞扬了副总统拜登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拜登目前正在考虑要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他的主要竞选对手将会是目前领先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我们下来要看看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president has indicated his view that the decision that he made。
奥巴马总统表示，7年前选择拜登做他的竞选伙伴是他在政治上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总统对拜登竞选总统这个最高职位的态度。
另外一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认为拜登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我认为证据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支持率上升，民调似乎表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拜登将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知道他参选在政治上对谁有帮助。
美国偷情网站阿什利·麦迪逊网站最近因为客户资料遭到黑客侵入泄露，引发了连锁反应。在佛罗里达州，一位知名的检察官就成为身份被曝光的知名人物之一。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悬赏了数十万美元要来追查黑客，不过呢，公司本身也因为没有保护顾客的资料面临法律的诉讼。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所做的报道。
遭黑客袭击，用户资料被盗窃的阿什利·麦迪逊偷情网站在加拿大的母公司 ALM 悬赏50万美元给提供情报帮助追查并且将黑客捉拿归案的人。加拿大多伦多警方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消息。
你必须理解这件事引起的社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影响。
上星期，一个自称影响团队的黑客曝光了阿什利·麦迪逊偷情网站3000多万顾客资料，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政府雇员与军队人员。阿什利·麦迪逊网站的口号是“人生短暂，来偷情吧”，为已婚人士提供交友服务。虽然网站本身具有道德争议，黑客也曾经要求关闭这个网站，称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才曝光用户信息，但黑客的非法行为引发了加拿大以及美国 FBI 等机构的调查。佛罗里达州检察官杰夫·阿什顿是被曝光的顾客之一。据报道，阿什顿被披露不仅有账号，而且在上班时间浏览该网站。
今天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不过阿什顿说，他两年前出于好奇在阿什利麦迪逊网站开了一个账号，但并没有在这个网站找到投情对象。他说他做的事非常愚蠢。
我恳求公众原谅我的缺点，但是我做出的选择绝对没有影响到我执行公务。
另一方面，阿什利麦迪逊网站的母公司也面临法律麻烦。两家加拿大律师事务所已经提出了5亿780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控告这家公司未能尽责保护用户的私人信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十年前卡特里娜飓风所引发的风暴潮冲破了堤防，新奥尔良市还有近郊的大片地区可以说遭遇了重创。那么今天呢，有许多的基础设施还有民宅都已经得到恢复，商贸还有旅游也在蓬勃的发展。不过这场飓风可以说改变了新奥尔良的人口构成。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弗莱库斯从新奥尔良发回来的报道。
卡特里娜飓风的十年之后，这座城市似乎从垂死的边缘复生并越发强壮。
十年之后，我们自豪地展示我们所认为的世界任何地方最伟大的城市复兴之一。
科普林说，今天的新奥尔良显得更加年轻了，部分原因是它以文化、音乐和食物吸引了年轻一辈。
We have, you know, almost 500 more restaurants.
如今新奥尔良市比卡特里娜之前多了近500家餐馆，所以我们人少了，但餐馆多了。
这座城市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变化，包括基础设施和学校的改善。人口虽然少了，但是更加多元化了。阿里森·普莱尔在新奥尔良数据中心追踪统计数字的变化，他说，城市人口目前约为385000人。和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少了10万人。
现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比卡特里娜飓风前少了大约10万人，白人居民数量也减少大约1万人。可是拉美人和亚裔增多了。
拉美裔从德克萨斯等州来到这里做临时建筑工，但是很多人都留下不走了。
在路易斯安那州卡特里娜之后，重建住房用了很多年。最终很多人在这里定居了，
很多志愿参加救灾的年轻人也留下不走了。新的人口构成改变了某些地段，不过普莱尔说，正宗的新奥尔良文化不会流失。
新奥尔良没有变成迪士尼公园，跟卡特里娜之前比没有很大不同，基本上仍然是新奥尔良。
城市领袖面临的挑战是让多元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能够享受到变化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小菊花妈妈课堂 A527 提的话题，就是不能看字面意思来翻译的美语 aloof 冷漠的。 Cats have a reputation of being aloof petsThey mind their own business and don't greet you when you come home from work. 猫是一种很冷漠的宠物，它们只管自己的事，你上班回家它们也不会迎接你。 Cryptic 含义模糊的。 You left a cryptic voicemail last night. I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Why are you acting so strange? 你昨晚的留言莫名其妙，我弄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干嘛表现得这么古怪。 Juxtapose 并列。 It's mind-blowing seeing a picture of me todayJuxtaposed with a picture of me from high school.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ve changed. 把我现在的照片和我高中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变化太大了。好，请用英文写个评论 and use one of the words you learned today to write a sentence in English. You can do it! 加油! OK, bye!
以上就是今天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林峰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今天我们会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习近平访美能否扭转美中关系的颓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他就任中国党政军一把手以来的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外界对习近平此次访美有哪些期待，美中能否扭转两国关系不断趋紧的颓势呢？另外一个话题是中国的智能手机是不是比美国的好用，我们将邀请时评人士为您分析并探讨以上这两个话题。不过首先请新闻主播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林峰。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股市星期二的跌幅达7%多，在新一轮股灾的冲击之下，中国星期二晚间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上海股市星期一收盘暴跌8.49%，创下8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而星期二沪指午盘虽有所反弹，但下午再次狂泻，收跌7.6%，市值蒸发近4万亿，沪均蒸发近8万元人民币。面对这新一轮的股市冲击，中国星期二晚间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日本和香港股市周二早盘从周一的全球股市大跌中回升，但午盘再度出现抛售。日经指数周二尾盘下跌了大约4%，香港恒生指数一路走低，收盘前反弹。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星期二开盘后上升2%。一位35岁的投资者说，他担心这可能是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开始。
也不只是中国跌这么多，像美股啊、像欧洲股市啊，都跌了很多。就是说，这已经不单单是中国的事情了，这可能是引发了一个全球性的一种金融危机的前兆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觉得后市也不太能看好。
但是上海另一位股民也说，其他国家股市虽然也跌，但没有中国这么严重。
中国比国际上跌得多，人家跌1%、2%、3%，中国跌8%。老百姓吃不消了，国家不救市是不对的。
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中国股市信心溃散，已经基本失去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救市力度也明显减弱。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缺席九月初北京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朝鲜派出了第二号人物崔龙海参加下星期的北京大阅兵。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出席中国的庆祝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星期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是否可以证实金正恩拒绝访华邀请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说，
我们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高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能够率团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
观察人士指出，由于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中朝关系已经大不如前。崔龙海2013年时曾经访问中国，并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确定有3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北京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朴槿惠访华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仍在讨论中，对朴槿惠是否会出席9月3号的阅兵仪式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中旬展开他就任中国党政一把手以来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么今年以来，美中关系紧张加剧，摩擦不断，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到网络入侵，从追逃贪官到人民币汇率，更有多家美国智库呼吁华盛顿改变30多年来对北京的接触政策。那么习近平此行能够取得哪些进展？美方将如何接待习近平？此次美中元首高峰会议能否扭转两国关系不断趋于紧张的颓势？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夏教授好。
早上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那么就您来观察的话，您对这次这个习近平访美有哪些期待？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走一个过场呢？还是说双方有一些重大的这个进展可能会借助这次元首峰会向外界公布呢？
我觉得这个从中美两国可能期待是不一样的。从中方来讲，他想，尤其习近平，他想竭力的营造一种美中关系发展良好、健康成长，那么这个务虚的成分可能会更多一些。美方呢，可能就是因为你前面提到的这个南海问题，那么这个网络攻击问题，还有现在人民币操纵问题。可能需要中方做出一些个承诺，做出一些个实际的采取一些行动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可能美方更加务实一点，尤其是奥巴马总统面临这个执政时间应该是不太长了，在白宫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他希望留下比较好的一些个业绩，一些个政治遗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强调一些务实方面的东西。至于这个我觉得双方都会愿意看到这个峰会呢取得这个圆满成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那美中之间的竞争很明显是越来越加剧了，这个趋势可能不会因为习近平来访美之后呢改变。但是如果是习近平有些个新的思路，这次愿意在这个峰会中间提出来改变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增加这个两国的互信，那么未来可能会一些变化，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那个夏教授哈，那个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有很多波澜，那么也是跌宕起伏的。那么从今年这段时间以来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事件，包括网络安全问题、黑客入侵问题、这个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有中国的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等等问题，那么是影响到这个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势。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您认为这次习近平他到美国来，他想达到哪些目的？那么他是不是也就是说希望像刚才韩连朝博士他讲到的，就是说展现一个这个大国外交的这么一个风范，那么给他自己的这个外交政策上加分？他就是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中国当然习近平现在想打造自己的大国领袖地位， 那么如果他要确定自己在中国国内的这种形象和地位的话呢，那么当然他要管理好中美关系，那么能够在那个美国的访问中啊，那么获得应有的尊重或者取得应有的成就。那么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有几个具体的成就呢他想获得。那么我们知道，首先在确立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呢，那么中国呢一直提出一个所谓的新型的大国关系，但是呢过去呢奥巴马政府呢一直都不会接这个灵芝，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国呢单方面呢那么不断的在提出，包括习近平的选集里边也不断的重复，就未来的这些中美关系的基调是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继续会想那个推销这个理念，那么但是我相信呢就是美国那个这方面呢奥巴马呢那么一定呢不会那个接受。但是另外几方面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他有具体的一些那个期盼呢，他希望美国政府呢能够予以合作。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经济呢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呢如果真正的要稳固他的权力地位呢，他一定要管理好那个中国的经济的危机。那么所以呢美国的合作，美国的帮助，那么尤其是在那个双方的那个就是投资的协议方面的那个突破等等呢，那么应该说对中国呢都是有那个就是积极意义的。那么我想那个是习近平希望得到。另一方面呢，因为习近平呢在国内呢展开那个庞大的所谓的反黑不是对不起所谓的反腐那么这些运动，那么同时他也有一些反黑的措施，那么这些都需要美国的一些司法的那个合作。那么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了，那么习近平的这些反腐的这些努力呢，那么在美国呢遭到了抵制，那么这个司法上的合作呢，那么也没有就是这么那个就是让中国方面呢那个得到。那么虽然我觉得这些具体的东西呢，那么都是习近平期盼的，但是呢我对这次他的访问呢那不是抱很高的期望。因为我觉得第一，习近平呢他给全世界了，尤其给美国了，那么发出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他到底要把中国带向何方，他的态度对世界对美国到底是一个反美态度，是一个反对普世价值态度，还是真正能够合作，那么这个问号呢，那么我相信是所有的白宫和国会和美国公众了他们那个就是放在心上的。那么习近平如果这次访问没法解除这个疑问的话呢，我相信这次访问呢那么一定呢不会取得大的成就。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呢是唯一的一个把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关在监狱里面的国家。那么如果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像今天这样的不断的恶化，那么中国呢就说包括那个阅兵这些显示是他的法西斯的那个就是色彩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对美国来说，尤其是面对大选之年，那么尤其是现在美国右翼呢长期来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个基石，但是呢现在保守的共和党呢，那么现在不断挑战中美关系。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跟奥巴马这次访问那个会谈的最大的结果就是说能够稳定中国中美关系，而不是使得中美关系呢那么失去控制。
好，谢谢夏教授。刚才谈到的这个人权问题啊，我知道人权，就我们都知道人权问题是一直是中美关系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分歧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七月初以来中国是这个大规模的抓捕人权律师、维权律师。那么中国正这个习近平一方面他谈到这个依法治国，另外一方面又把这个法律的捍卫者律师呢抓到监狱里面去，或者是关押起来。您认为就是说这回我们知道，就是自从这个中国搞这个习近平抓中国政府大规模抓律师以来呢，在美国这边的话也有很多这权力团民权团体，包括这个人权团体，在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是呼吁这个奥巴马取消这次美中高层高峰峰会。您认为这次的话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的话，会不会谈到会怎么来谈论这个人权问题呢？
对，我觉得这次这个中国在国内的大规模的这个镇压维权人士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很大的反弹，不仅仅是说民众，很多这个总统候选人已经公开地提出来说应该要取消这个习近平的访美，那么在外交上呢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来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中方，就是说中共不能继续这样的在国内镇压、国外扩张，就这样的这个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奥巴马政府他的这个眼光并不是那么长远，人权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项，那么他肯定会提出来，那中方会一直用过去这个说法来把它挡回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变化，那么他也可能做一些个象征性的姿态，放几个人啊，或者是说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改变，因为这个是 他们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共在这个执政安全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呢，是因为是一个是意识形态失控，意识形态失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反动势力在背后操纵，想把中国这个改变中国这个颜色和和平改变怎么怎么样，这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中国一个误判，一个这个主要的美中关系不能建立互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谢谢。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夏教授哈，我们知道最近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国，我们来看他们两国的舆论的话，对彼此都是这个敌意非常的强。那么刚才那个韩博士也谈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发出了多次刊登文章，是谴责美国是对中国发动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那么在美国这美方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啊，还有这个《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等等一些大报呢，也是刊登了很多文章，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国呢在窃取美国的这个通过黑客行为呢窃取美国的机密，那么包括攻击美国政府的网站，窃取大量的政府雇员的资料。那么尽管如此的话，那么奥巴马还作为美国的国家元首，作为总统，还是要铺开红地毯去迎接这么一个所谓的就是媒体认为是一个敌对国家的这个元首。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这个大的环境是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这个美中关系就不管说是敌对也好，或者说用一个更客观的词来说，就是说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奥巴马怎么来作为一个美国的作为一个世界民主国家这个领导者，他怎么如何去接待这个习近平呢？您怎么看？
对，作为奥巴马总统呢，他马上呢就要那个卸任了。那么所以在他的那个就是卸任的这么一年多了，那么我相信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的重心呢，当然第一个了，就说不会给他的继任者带来太多的麻烦，那么留下一个烂摊子。那么中美关系呢，是奥巴马那个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拱顶石了，那么所以呢他不会就是把这个就是弄得了就是很坏。那么这想我想这是他的谨慎的那个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不再寻求连任的一个总统，那么他也摆脱了许多的负担。那么如果他有一些重大的那个政策他想那个推出的话呢，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那么表达他深层的这个信念的，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时候他也会推出。比如说我们看到他就是那个今年达赖喇嘛的80岁的寿辰，那么他呢就是那个也那个就是跟达赖喇嘛会面，而且派出他的高级代表顾问，那么参加达赖喇嘛的各种活动等等。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呢，他一方面呢那个会就是说非常的就是客气的对待习近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深层的一些理念的表达了，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也会那个出来。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呢许多事情呢会发生在那个红地毯之上，但是呢就说很多事情呢可能还会发生在那个红地毯以外。那么这个观众，那么我们看到了就说中国政府了，那么就是说了，那么他其实他有那个预估，担心美国呢会那个使得这次访问呢出问题，所以他把它给排在就是九月份呢，正好是联大那个召开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即使那个美国不要那个发出国事那个访问的邀请，或者不进行那个国宴等等，但是呢那个美国和中国两位那个元首了，他也可以利用联合国的这个机会了，那么进行会晤和磋商。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他一个双保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那么中国政府呢说他们要会那个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一个迎接这种欢送的场面，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了，那么现在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各界了，那么包括新闻那个包括律师人权组织，还有美国的海外华人等等，他们也在准备就是强大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所以我相信呢，那么习近平呢在红地毯上在沿路了，他不仅会受到就是中共领馆组织的欢迎，那么同时呢我相信呢美国人民的声音呢还有中国海外的这个反对派的声音呢，那么我相信呢都会那个向他发出。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会把那个就是他的访问呢变得更有就是那个就是戏剧性。
嗯，好的。那个韩博士，我们知道这回或许是因为这个中国要搞九月三号搞这个抗战大阅兵的原因，那么在我们知道在按照惯例以往来说，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往往会在他这个习近平到访之前的话通过各种形式，或者是开新闻发布会，或者是到美国智库发表演讲，通过这种方式呢对这个 中国国家元首到美国访问进行一些吹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类似的这种活动，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清楚习近平到底是哪天抵达美国，那么到底这个正式的国事访问是从几号到几号，现在只是大概知道因为是在九月中旬，因为九月十五号是联大这个70周年召开这个联大特别的会议，所以就是说我们看过去的来看的话，这个习近平作为这个国家当时是后任这个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二号人物的时候呢，他曾经来2012年到访这个美国，他去了，他除了来华盛顿以外，他去了这个爱奥瓦州，那么参加他到他原来曾经这个住的这个农场那边呢，去进行了一些这个所谓这个亲民的活动。就这次来看，您预估他可能会除了华府以外，还会到哪些地方？我们知道过去江泽民和胡锦涛常常去的是华盛顿州，去西雅图，因为那边有波音公司，有微软。您认为他这回的行程可能会是怎么安排呢？
我觉得这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配合这个抗战70年胜利。那么之所以要搞那么大的排场，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这个安倍在这个前期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美国这个很热烈的欢迎，而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那么习近平呢也想在气势上压倒他，所以一定在这个迎送这个规格上面他要极力的这个让美国提高这个规格，声势上面要压倒这个安倍。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他可能会跟很多这个退伍的老兵啊，参加二战的这些老兵啊，他们的家属啊，进行一些个谈话，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目的。通过这个东西，他想来破坏美日之间同盟关系，来这个增加自己，好像我是抗战主流，我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这个我，所以我一党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是确定的。这个天下是我打下来的，这个我想他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可能所谓的亲民，但是亲民的这个里边有很大的政治含义。
好的，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好的，行。
因为呢，去那个就是网上了一个学习小组了，因为我们知道学习小组是那个跟着习近平这边呢非常近的。
对。
那么他们呢发布的一个消息呢说，习近平这次在那个北戴河呢，他们讨论的三个重要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经济那个危机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出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对那个西藏的那个政策，对达赖喇嘛。那么第三个呢，那么就是那个涉及到对，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涉及到统一战线，对不起。那么三个问题了，如果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他的那个现在在想的那个问题上了，那么我相信他在美国呢，他要做的几件事情呢，那么一个呢当然是广泛的接触，就是尤其是工商界了，那么想让他们呢，就是尤其是大公司了，他觉得还可以用原来他所用的就是这种给一些好处，那么让大公司像基辛格这些人，那个现在是鲍尔森呢，他们呢会去游说，那么这样帮他那个去那个抬轿，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呢使得大公司了，那么可来跟他捧场，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在大的这个统一战线下面呢，我相信呢，他会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那个制造他在海外的一个声势了。那么包括他这些侨团的各种利益啦，那么他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啦，那么他都可以就是说加强他这些就是那个合作。我相信呢，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至少有一场活动，表达他对这些在海外呢支持那个中共政权的这些人的一种那个关心或者问候，那么同时呢挤压就是海外藏人和海外呢就说那个反对中国那个政府那个共产政权的这批海外华人和那个就是民主人士的空间。
好的，接下来我还是想追问那个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您刚才谈到工商界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这个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商环境非常非常差，越来越恶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这个美国的工商界包括这些大企业，他们会怎么他们会向习近平，在习近平访美时候会向习近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
对，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呢就是其实美国工商界了，那么现在对中国呢那个兴趣呢逐渐在那个减弱，一方面是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呢那么增加很快，那么据说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美国的这个成本的96%了，那么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优势呢，那么基本上呢那个不存在太多的竞争优势相对于美国。那么第二呢，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就是对那个海外的那个就是那个投资了，它的态度呢越来越傲慢，而且呢让利呢越来越没有，相反呢出现了许多骚扰和歧视政策。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商人呢要到中国去做生意了，那么他几个东西还是离不开的。
那么一个呢是谷歌呢，它是离不开的，它一定会那个用来做它那个决策的那个辅助手段。另外像那个彭博新闻社的这个基本的那个数据信息，它是那个需要的。还有像那个就是 CNN， 它的每天的全球广播，那么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表现出对这三大那个就是机构的那个强烈的打压和那个控制和骚扰。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美国的这个企业界呢，他都看到，那么中国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就问习近平，中国是不是还会那个支持那个市场经济，还是中国已经放弃了市场经济？当然最近呢，就是那个鲍尔森呢，他出了一本书，就叫《跟中国打交道》。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不断的在为那个中国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做集体的和个人的推销。那么他那个也在那个不断的就是说那个施压了，或者说那个游说了美国政府了，那么和工商界了，能够在这次习近平来的时候了，能够接纳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就是给中国了那个能够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等等。但是我觉得了，那么就是那个鲍尔森呢，他的这个声音呢，我相信现在是会越来越陷入孤立，因为他们这派人从基辛格到鲍尔森，他们的那个就是跟民主党建立的像克林顿政府时期建立的所谓接触政策了，那么确确实实现在呢没有产生对中国的实质上的改变，相反呢反而是一种就是以拥为患，现在中国呢利用它做大的局势了，那么对美国那个进行那个挑战和敌对性的这个攻击，那么同时呢对世界秩序呢那么进行挑战，也就是说中国所说的他要制定规则，他要抢占话语权。
好的好的，韩博士，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经贸方面的话题哈，就是说我们知道今天就是美国昨天的时候，这个道指开盘的时候大跌1000点，那么都认为是跟中国经济不好以及中国股市大跌有关系，那么后来是有些收复，那么最后是500多点，那么今天看来还是股市可能还会涨回来啊。但是就是就这个问题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经济影响是非常之深的。那么就在上大概两个星期前，大概10天前呢，中国这个央行是突然宣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一下进行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调整，是当然说相对于国际其他货币来看的话，这个调整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人民币跟美元这个汇率来看的话是相当大的。那么您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那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出现这么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在此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话，这个美国的一些政客包括国会议员各地的这个基层的这些政客们对中国一直长期以来操纵人民币汇率是颇有微词。那么到了之前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他们认为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了一个合适的一个水平上。那么现在又让人民币贬值，您认为对美中关系这个经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人民币操纵人民币是美国一直在向中国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6月份的这个美中之间的战略经济会谈，其中一个主要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当初呢，中方呢已经承诺美国，那么对人民币啊不进行这个贬值，不进行这个所谓的操纵吧。那么但是呢它有一条，就是说除非这个市场这个情况发生这个变化有需要的时候，那它还会进行干涉调控。所以这个问题是一直是美中之间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前不久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TPP 的这个快速这个那个 fast track 这种那个里头啊，它这个立法方面它曾经有一个修正案，就是说要保证这个中国要对美国政府应该要迫使中国政府不再操纵人民币。但是呢白宫是极力的反对，他觉得我们已经有中国前面在这个中美这个经济战略这个会谈上面的这个承诺，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不需。那么现在看回过头来看呢，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对，
那我觉得这个人民币它是因为这个国内我估计可能还会贬值，如果是经济再下滑，那它没有办法，它还会要贬值来增加出口，来通过人为的操纵、人为的干预，让保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
好的，好的。那个接下来想请教夏明教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经贸问题哈，有很多美方的学者和专家都认为，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是这个经贸的这个基础。那么经济利益决定了这两国 未来的一个发展走势。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日渐恶化，那么没有好转的迹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这个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您认为美中关系未来走势会是什么样的呢？
对，那么这里边呢，确确实实我们看到了过去了，维护那个中美关系了，那么也就是说不断的在推销中国，那么要美国呢给中国进行各种那个就是让利了，或者就是那个积极的去那个就是接触了，那么或者让美国那个就是让中国在全球空间了获得更多的那个空间了，甚至领导地位了，那么这些那个政策和措施了，那么包括对中国模式的这个推销了等等的，基本上是从美国工商界那么这样出现的。那么尤其是以美国投行，像那个就是高盛公司或者像那个大摩等等的了，他们在做。那么今天来看呢，就说即使我们读鲍尔森的他的那个与中国打交道这本书，你都可以看到，就说美国的投行、美国的企业呢，对中国呢，他是短期看好，并不是长期看好。也就是说，他们呢认为呢，只要全球对中国呢还有这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很多程度呢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么他说，如果全球对中国有信心呢，那么我们就有钱可赚。但是他的话外音就是说，如果全球对中国没有信心的话，他们就没有那个钱可赚，因此他们也会撤出中国市场。那么其实现在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全球的这些大的投资公司了，尤其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那么他们其实呢都在从中国呢就是逐渐的撤出，在抛洒有中国元素的这些股票。所以昨天呢美国的股市一开盘就跌了1000点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那个中国元素的那些股票呢，那么全部被大量的那个抛洒。那么而且我们看到就像阿里巴巴昨天呢那个第一次了就是跌到了低于它的就是那个刚开始发送的时候 IPO 的那个价值了。
嗯，
所以我们看到了就说中美关系了，那么它那个就是美国的资本它是在那个游出中国之外。那么下面就有个问题在于美国资本、美国工商界，第一他们认为中国还有没有后劲，那么我认为他们恐怕呢已经看到中国了不会给他们有更多的就是发展的空间。那么第二呢，他们有没有其他的去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资本呢它有两大去处。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呢现在还是比较稳固，尽管美国呢现在的经济成长了没有达到它4%那个这样它满意的程度，基本上2-3%这样徘徊，但是呢美国呢它如果它的自己国内的经济稳定呢，它就可以那个就是迎接全球其他的危机，就像1997年那个亚洲金融风暴，那么美国呢对美国的经济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有那个短期的这种波动。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经济的这个健康了，那么就让美国呢有这个承受力。第二我认为呢在中国以外呢有其他的许多的新兴市场，他们可以了就是替代中国，那么成为美国资本的一个新的去处。那么我觉得尤其呢我们看到了像就是印度了，那么在中国旁边，那么当然还有东南亚国家，那么像那个印度尼西亚这些。那么如果你看到就是说整个欧洲国家和那个就是拉美这些国家了，他们的这些大量的那个缺席那个中国的阅兵这个仪式了，那么尤其他们的最高领导人，那么我觉得这就说明了，那么其实无论从那个跨太平洋的这个就是那个伙伴关系来看呢，还是就是全球的这些合作了，那么我相信美国呢有许多的盟国了，那么他们呢可以跟美国提供新的投资空间。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不久前采访了这个一个非常重要智库，叫这个亚洲协会中美中关系的这个主任叫夏伟，他才专访了夏伟。那么夏伟当时谈到，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美中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面临一个很大挑战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两个国家都缺乏扭转乾坤的这种领导人。比如说当时像美中建交之初的话，像基辛格呀、像尼克松啊，到包括后来卡特总统，那么到中方包括这个毛泽东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周恩来等等这些啊，邓小平这些非常有权势的、有实力的这种这个领导人，强腕手段比较强腕，很有智慧的。
对，
您认为现在的话，我们来看这个美中两国家是不是缺少这种有智慧，那么又有手腕，又有非常强的实力的这种领导人呢？
我觉得从习近平目前的情况来看，还看不出来他有这样的魄力。那么现在中方呢，也是在极力打造这个习近平这次的访问，是跟这个1979年这个邓小平访问有历史性意义的。
嗯，
但是我觉得看他这个提出来的内容，我觉得他肯定是软硬的两手，一方面呢要给国内的这个民众制造一种印象，那这个美中之间关系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又要想表明我不屈服美国的这些个这种高压啊，我要按照我自己的这个发展
方向发展道路，政治选择了政治这个制度来发展。但是呢，我觉得他肯定在经济上，因为经济刚才提到的是中国一直想着经济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那他会用很多的合同啊，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大量的这些个合同来继续的收买美国的这些工业这个商舰。但是虽然是个这个中国的安全法已经让这些个这个公司美国公司非常的不安，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做出一些个相关的让步，在比如说在这个网络空间的问题上，他可能会有一个行为准则。这个刚才谈到下周谈到这个投资的问题，美中之间投资协议我觉得很可能会签署。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美中之间的一个这个关系，来进一步的管控危机。我觉得可能，但是呢你要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除非他你改变了一个思维，美中之间通过第四个这个联合公报来确定这个以这种新的思维，那就是什么呢？承认普世价值，中国回到十七届，中共回到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那个道路上，进行民主启动民主，来进行民主宪政改革，深化这个真正深化市场经济这个改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发生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会这样做。
好的，那最后想追问一下夏教授，您认为美中关系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因为两个国家缺乏这个有扭转乾坤的领导人这种问题呢？是不是局限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倒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呢，美国跟中国呢，最根本的就是说他们的战略利益了，那么是渐行渐远。那么如果用南普敦的话来说，过去呢是中美关系长期以来是同床异梦，那么现在呢，大家两个呢都不愿意睡在同一个床上了。那么都是在各自呢在打造自己的平台了，那么各自在做各自的梦。那么尤其我们看到就像那个跨太平洋的这个伙伴关系了，那么中国根本就被排除在外。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呢他解读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给他施加压力，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应该认识清楚了，那么这个全球的这个大的环境的变化，美国的整个舆论的整个那个就是民间呢，包括思想库了，新闻界了，那么对中国的解读，那么现在让大家呢没法接受今天的中国了，那么继续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伙伴，那么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近的一个朋友。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倒不是因为有没有伟人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呢是不是英雄造时势，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而中美关系呢现在没有找到共同的战略点。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习近平访美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人该不该羡慕中国人的智能手机，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Jack，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有 Jack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国以报应，德不偿，兄弟从地而来，曾冤冤相报，永不阻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再不进，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人情，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
就和平了，
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打仗。
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文章，对比美中两国的智能手机，作者认为中国的智能手机至少在五个方面领先，让美国的智能手机用户羡慕不已。比如微信更加便捷，手机更新换代更快，移动支付更加普及等等。中国的智能手机是否真的已经超越了美国？那么美国人到底该不该羡慕中国人的智能手机？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嘉宾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先生好。
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是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温先生好。
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首先想请这个人在新泽西的温先生来谈一下哈，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作者说中国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比较标志性的这应用程序，比如说微信啊、新浪微博呀、还有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旗下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淘宝还有支付宝等等，它的这个功能非常强大。那么以微信为例，他说这个你光使用微信这一个应用程序的话，基本就可以生活下去了。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样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这些应用程序变得这么强大呢？
我想就是说，首先我要说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把硬件和软件和应用的问题混在一块谈，其实我有点看不清楚他想表达什么。至于中国的微信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强大，我想可能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状况。首先就是说，中国的桌面端也好，手机应用端也好，基本上是赢者通吃。就是说像腾讯这种公司，它已经形成了足够大的用户规模，和他们有足够强的技术力量和资金能力，所以有一些像微小企业，即便有一些很好的创意，在市场上有新的 APP 推出来的时候，腾讯它也很容易通过抄袭把这些功能纳入自己的现有的软件体系当中。这个我们从QQ 一路到这个微信，我们都能看到这个脉络。另外一点就是为什么像微信这种支付会覆盖面那么广？我想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显然就是说跟此前推出的微信抢红包有关，让大量的中国用户把银行卡和微信做了捆绑，然后让微信具备了一定的支付功能。另外一方面，毫无疑问也跟国内的信用环境缺失有关。在中国使用信用卡，除了签名，往往还要你输入一个密码，所以本来轻便易用的信用卡在中国并不能广泛应用于所有的消费环境当中。例如在美国，你很容易买个星巴克、买个咖啡，你就可以用你的信用卡，但在中国是我想是不大方便用的事情。所以很多民众他宁愿意把钱先转到微信，然后用微信这个比较低额度的钱去完成小额支付，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我想这些大的外在环境导致了像微信这种产品的一个畸形的一个发展。
好的，韩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微信它的这种功能这么强大？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的话，你打开一个随随便便看一个人的智能手机，它这个应用程序好几屏。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大家基本上这个程序也就那几个，一个是浏览器，那么它再来一个腾讯微博、新浪微博或者腾讯微博，那么再来最多就是什么视频呢、或者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微信了。您怎么对比这种差异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美国早就已经开始了。那 WeChat 微信实际上是在从美国和日本来这个复制过去的，但是呢它做了一些改进，就是把很多东西整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整合呢又 比较适合中国这个文化，大家喜欢这个扎堆啊，喜欢这个在躺，你只要不要讨论国事，不要讨论政治问题，那你这个讲什么都没有关系，对不对？也不太在意政府是不是监听，是不是有这个隐私权的问题，这些他都不会是主要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美国呢，这个另外刚才这个温先生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他讲的很正确。那么就是这个信用卡使用、银行卡使用的，在美国呢，这个信用卡使用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工业，一个很大的这个业界。这个业界大家使用起来很方便，大量的资金都是比较安全的，能够使用，不会出现什么太多的问题。中国呢，首先那个地方这个信用卡的使用根本就是不成熟，不成熟的突然有一个新的技术，可以让人们跳跃这个信用卡使用，一个是不成熟，一个刚才温先提到的这个不方便。那么大家就跳跃这个，直接用这个所谓的微信这个软件来替代它，这个很便利，就是尤其是小额的这个额度的买卖，很便利。因为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之所以美国的像这个 Google Pay、Google Wallet、Google 的这个皮包，还有这个iPhone， 还有就是苹果的这个 Pay， 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不能没有兴起来呢？因为中国的它是要美国呢，它有很多银行的管制的机制，不会让你这个像中国仅仅用一个那个叫做快速反应的这个code 那个叫做什么数码，不是数码，就是那个 program 的这个东西啊，知道，就是那 barcode， 就是那叫那个中文应该怎么讲，
条形码。
对，他用那个东西呢，就直接把这个买方和卖方连在一起了。美国因为这个银行管制的这个规定啊，它必须要有硬件。那么现在用的很多这个 NFC 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啊，它需要一个这个买方有硬件来配合起来才能够做。在这一点上就很明显的就不如这个微信来的那么快。微信实际上有很多有一些创新的地方，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这个软件不足的，但是现在也在赶上来了。像尤其是像这个谷歌的这个现在的 Android 这个 Pay， 它因为所有的这些个新的手机啊，都要求你先装这个软件，所以你一有了这个应用的这个软件以后，很明显大家都会使用，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商店也有这种硬件配置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这个跟可能应该是在很大程度上跟微信差不多了。
嗯，好的。那个温先生，那个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移动支付的这些方式，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微信支付，还有这个支付宝支付。那么在美国，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是这个苹果的 Apple Pay， 还有 Google Wallet 这些应用程序。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这篇文章的两个作者认为，这个在中国的话，感觉上移动支付非常的普及。那么它对比美国，感觉上大家你到超市买东西，看到很多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顾客，可能还要在传统方式去写支票。您怎么看这种对比这种差异呢？
其实刚才已经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有所涉及，就是说在我看来，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已经足够用信用卡，已经足够方便。例如我也有 Google Wallet， 我也有那个其他的应用的支付，但是我去星巴克买咖啡，我就不大愿意用手机拿出来，然后刷一些，然后还要解锁，然后输入密码，然后还要把那个 APP 调出来，然后再让他那边扫描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远远比我掏出一张信用卡给他刷一下要麻烦得多。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就是说这个其实从便利性和安全性的角度来讲，我想在美国的这种信用卡机制已经是经过那么长数十年上百年的这种经历，我想已经得到了非常一个好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的一个支撑和保障。至于微信和支付宝那种方便，大家如果用过支付宝的所谓的电子证书和数字证书，你就知道那里头有那个体验有多么的糟糕透顶。不像PayPal 贝宝，我只要输入一个密码就可以了，不像我的 Wells Fargo 的账号，我只要一个密码我就可以登进去，我不需要有一堆这个数字证书那个什么 U 盾之类的东西。但是在中国，你可能要一步一步的，可能要很多环节你才能够登录上你的一个账号进行管理。所以它后期的一些方便，例如好像微信支付，它其实是前期付出了大量的繁琐的成本， 才达成了后期的一点点这种便利。其实我想这个东西都要把它整个流程放在一起来观察。
嗯，这个文章的作者还谈到，就是说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啊，他认为就是说中国人换手机的频率很快，那么在美国的话，大家一般都是被这个运营商绑定两年，通常是签两年的合同合约，那么有的时候你签了合约以后拿了一个，就是说免费拿了一个所谓的免费哈、啊，实际上并不是免真正免费拿到一个手机。那么现在的话，他说中国人呢换手机可能一年一换，因为我们知道苹果还有这个三星这些大主流厂商通常是一年就换一次，就是更推出这个新的下一代产品。那么相比来下，他说中国人的话换手机很快，那么说换就换了。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中国人换手机换得那么快呢？
这个中国的手机的质量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这个昨天还专门去了这个店里边看了一下中国手机的这个状况。大部分的这个卖的比较好的是中兴的那一款手机。
嗯。
那么那个手机呢，你看吧，基本上就是都是出故障的，就是根本不能打开。
嗯。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三星啊、什么 LG 啊这些，苹果、啊、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他那个中兴的手机总是很多很多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的尤其是像这种微软这些软件，它的在质量上面，我觉得可能还是过不了关，跟美国手机比较起来，美国手机的这个售后的服务啊，非常的好。你像苹果，它这个质量非常的高，这个不是中国手机小米啊，像这些个手机能够取代的。这个微信呢，我觉得对中国比较适合，对美国呢可能就不适合。很多美国人，包括我，就像我自己，我是觉得好像像微信，很多朋友都要求我加，因为它的确很方便朋友之间的沟通。我总是觉得这种信息啊，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枷锁，你一天到晚的要这些信息都没有太多的用，一天到晚让你不能集中注意力工作。所以呢，我反而选择不要这些，不要加入这个。还有当然还有安全问题的考虑，所以我情愿不要那个便利。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美国人对他的这个所谓的隐私权考虑的更多一些。当然美国有很多的苹果，像这个 Facebook 这样的东西，可以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可以运用，不需要再用微信。但在华人里头用微信的还是相当多，它的确有很多便利的一面。
好的，那么温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人换手机换得比较快的这个现象呢？那么在美国，我们知道一般通常来说的话，大家都是用两年才换。
中国用手机的话，其实它比较两极分化，一边是所谓有一个千元机门槛。你看中国国内制造的手机，包括像红米、小米诸之类的这些手机，基本上都是在200美元以下的价位，那个机型占据了80%的市场。这种也是中国换手机方便的原因，因为它本身价格不见得很高。那至于美国为什么用两年合约捆绑，其实这是一种运营商和手机生产商相互让利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手机运营商手机销售商通过那个运营商的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然后实现双方的互利互惠。对用户来讲，他们也可以用很低的门槛，也就是说每个月几十块钱的一个月费就可以拿到最新的一款手机。我想这种情况在中国反而你做不到，因为你除非自己去买一个新机，然后你才能够享受这个新机的服务，而不像美国这种通过运营商合约的方式分期付款。并且在中国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它的利润率已经降到了非常非常低的程度。大家都在拼硬件，你是双核的还是四核的，甚至好像已经出现8核的，你是4寸的还是5寸的，还是6.9寸的屏幕，大家都在拼这种东西，包括还有摄像头。但是这种利润微薄之后，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运营商生产商它要直接操控所有的软件的这种安装和更新，然后好在手机上捆绑更多的其他的商业应用，来通过这些商业应用的分装来获利。例如国内的手机，很多人的手机都装满了无数的用不着的一些应用，例如360的，例如百度的，例如腾讯的，诸此类的东西。这也是 我们看到一个混乱的市场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
好的，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
刚才谈到这个为什么美国实际上这个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很多也是不要那个两年，没有两年的这个限制。
对，
这个而且呢，中国这个那么多的这些一个应用商业应用软件在这个手机里头啊，它让这个手机的运作这个操作非常的缓慢，就很多很多的这个麻烦，不像这个像我的这个用的这种手机，没有什么，就是纯粹的 Android， 那用起来很快很方便，我觉得我就很满足。
好的，那个我想接来请教那个温先生，我们知道最近的确哈，我们看到中国本土的这个手机厂商，它的这个产品质量包括市场占有率是在稳步的提升的，特别是像小米，那么小米的这个创始人这个 CEO 雷军呢，他是被一些人认为是这个中国的所谓中国的乔布斯，小米的粉丝也叫称为米粉哈，对比于这个苹果的叫果粉。那么您认为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手机智能手机，比如说小米啊，比如说联想的产品，还有这个华为的产品，他们跟美国的这个苹果，还有这个韩国的三星，这些主流大厂，它的差距还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双方其实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至于那些号称自己是米粉的，不过是用这种东西来彰显自己的一点情怀，掩饰自己只能买小米这一个档次手机的这么一个窘境。我想对于爱虚荣的一个社会环境来讲，能用更好的手机的人，他一定不会选择一个档次相对低的手机。至于像小米这些，我们看到它的情况就是说，它不断的在网上说他们的销量有多高，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有多高，但是他们都往往不愿意披露一个更核心的数字，就是说他们的利润率有多少。例如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整个智能手机的市场，苹果的利润率是92%，然后三星的利润率是15%，也就是说这两家的利润率超过了100%。言下之意就是其他的智能手机的生产厂商在整个市场环境当中是亏损的。那小米它现在不过是靠这个手机的这种所谓销售的烽火来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做大了它的估值，以谋求上市套现。本身他们靠手机生产本身并不能够赚取到足够的利润，事实上有没有利润我都怀疑。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像国内的手机，不管是小米也好，包括今天正在开发布会的罗永浩的锤子手机也好，他们其实是炒作的是一种概念，并且希望这种概念能猛上市来实行套现。这个跟苹果公司跟三星公司他们认真做好手机，然后通过质量来获取用户，然后靠手机硬件的销售来获取利润，其实是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模式。
好的。
我想补充一点呢，就刚才这个魏云超讲的都很正确。我就是说，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小米在，同它的科学这个性能来看呢，的确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专家们的评级呢，还是评得很高的。那么，但是呢，它只能在中国或者印度这些一个市场。新兴市场，但进入不了美国市场。很大的这个原因呢，它的这个知识产权啊，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限制，因为它很多都是抄别人过来的，它自己没有积累这个知识产权。那么在美国呢，肯定就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起诉。同时呢，你要是没有这个营运上的配合，你也不可能在这个弄得起来，是吧？在美国还有一个品牌的认知。品牌认知大家都看好这个苹果的质量的确是相当好，所以呢它就是在质量上面，虽然性能上面就是说比较接近美国的一些个手机了，但是呢在质量上，在服务上面都可能不及用苹果或三星。
那个最后我们想简单谈一下这个稍微深层一点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总理李克强前一段时间提出来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么也希望以小米作为一个榜样，那么能够鼓励这个民众呢，通过自己的这种创新呢，能够营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推动这个经济的发展。您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目前情况来在中国行得通吗？
我觉得创新不仅仅是一个领域的事情，它是一个这个全 这个全国一个整体文化，一个整体政治制度的问题。你政治制度里头你不松绑，很多东西都捆得太死，那不可能有创新。而且从教育开始，从这个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你不能通过这个填鸭式的教育，这样填鸭式的教育什么东西都是党的话是最正确的，不敢质疑权威，不敢对这个老师甚至这个所说的话进行不对的话进行批评，像这样的一个它不可能有利于创新。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各方面的环境、教育环境，它才可能真正创新。在中国不存在这个环境，所以这个创新呢也只是一个空话，只是有一些个在商业上的创新我觉得会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个颠覆性的创新。
好的，
只是一般的这种
好的，好的。那么，那个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还有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那么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热点话题是汪东兴去世一代人谢幕和从令政策看令计划的结局，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